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健康生活，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健康生活呢，祝朋友生活的健康。
是的，那同样的也欢迎海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
我们在上两期的节目里面呢，就谈到两个特殊的人群，一个呢就是孕妇，还有一个呢就是
婴
幼
儿，
对，婴幼儿时期。在膳食营养还有健康生活方面需要注意哪些？
从婴儿时候要注意哪一些方面？
对，特别是在婴儿时期，在这个健康生活就要开始建立一些好的生活习惯。
嗯，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依然是谈到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特殊的人群，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到的一个阶段。
嗯，这就是老年期，
老年阶段了。
是，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的现状呢，是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了。
对，
这么多的老年人，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老年人的光景，其实很多时候让人觉得会很难过。
是，因为年纪大了。
是啊，所以有时候自己想一想自己到老年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也会觉得这个不谈了。
这个不能说太早，求神怜悯。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国家对老年人他有两个基本概念啊，一个就是预期的平均寿命，第二个概念是健康寿命。
哦，
健康寿命。
这个我们平时可能就很少听到。
第一次听到我。
所谓健康寿命呢，就是说他在生活过程当中所有的方面全部是自理的。这叫健康寿命。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概念呢？是因为世界范围的老龄化和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在这个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呢，已经不能够依靠自己，必须要有家里人和社会医疗资源的这个协助才能够存活。
是
啊，所以我们国家呢，就是有一些统计啊，综合起来看呢，我国居民现在期望的平均寿命呢是75岁。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有关国家健康寿命的排名当中呢，我国居民的健康寿命是62岁。
62岁。
对，他这个75岁和62岁之间是差了
13岁。
13年。也就是说10到13年这个当中的时间呢是不能自理的生活，
别人来护理，
不能自理的生活都在10年以上，在中国的这种环境条件、生活条件下，所以我们看就是说，这是一个看了让人很
不舒服、
很不舒服的一个形式哈。
健康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身体力行。
健康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生活习惯。
唐曼天禄与嘉宾海洋老师从健康透视生活，从生活还原健康。
天天有快乐，有生活快活，健康快乐就是一首歌，人人都健康。
健康生活陪伴你健康过好每一天。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确实老年人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在他生理上和他的代谢上变化就很大。在60岁左右的时候，牙齿脱落的就很多，有的甚至
是
基本上就脱落的差不多。那么牙脱落以后呢，食物的咀嚼和消化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那么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大大的降低，就会产生这个腹胀，
营养跟不上，
然后还有便秘。再一个呢，像肝的解毒能力和合成蛋白的功能也会大大的下降。 大脑和肾的这些器官呢，它的功能都会大大的下降。
嗯，
那么很多的人就会有器质性的病变。
嗯，
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还有一个形体上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它脂肪会呈向心性分布，就是平时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这种身体状况，它的肌肉和脂肪的这种排列是比较平均。
嗯，
那么年纪大了以后呢，它会向腰腹那个地方去集中。
嗯，
肚子会胀大。现在不光是老年人，就很多年轻人他也会向心性分布啊，就很年轻的时候就舔着
挺着大肚子，
但是那好像是有点不同的。年轻人那个大肚子还是比较光滑的，但是老年人就不一样了。
嗯，
就是那种明显看
的
肌肉是
萎缩，
是萎缩下垂
的
那种。对，
所以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细胞数量会下降，细胞数量下降的最主要就是肌肉的组织的重量下降，所以你就看到肌肉组织是萎缩的，就是他腹部是突出的，但是你明显的感觉到他全身的肌肉是萎缩的。
是，
嗯嗯。
再一个呢，他身体的水分大大的下降，这样子呢使他的这个细胞萎缩，组织失去弹性，张力下降，功能下降。
嗯，
这是第二个身体外形上体型上变化很大的。
嗯，
第三个呢是它矿物质和骨基质呢也是大大的下降。
嗯，
那么它的骨密度骨强度也是大大的下降，所以呢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的骨质就会
骨质疏松。
嗯，尤其是骨质疏松，它这个稍微不小心摔一跤以后
就很难
骨折。对对。
嗯，
在代谢方面呢，就是它的合成代谢下降，分解的代谢上升，就整个的机体它就呈萎缩的那种趋势。
嗯，
整个代谢失去平衡。再一个呢，它的激素的分泌也改变，显著影响它的机体的代谢功能。在胰岛素它的这个受体也减少，葡萄糖的耐受量大大的下降啊，所以就是像糖尿病的那种情况也会增加。
嗯，
再一个就是它的对低钙的适应能力下降，以前的话也可能会有骨质疏松，但是当它膳食上一恢复这个比较均衡的营养素以后呢，很快身体就能够缓解过来。
嗯，
但是到
老
年期就不行，
很明显了，就
它的这个钙下降很大，而且就是适应能力很差。
嗯
嗯。
感觉好像很悲哀哈。
啊，是啊，很没有希望。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反而在这个年龄我们就特别强调，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按照这个膳食指南的原则去注意我们的膳食平衡哈。啊，
嗯，
膳食指南里面除了我们原来讲的十条，它是加上四条。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
嗯，
因为粗粮里面真的是很多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包括 A， 它是比较丰富。
嗯，
那么从膳食当中摄取呢，它就没有这个过量的危险。
嗯
嗯。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食物要注意松软，要注意是能够消化和容易消化的那些食物。
嗯，
就是你如果是干饭和稀饭，你就宁愿是稀饭。
嗯，
如果是稀饭和糊糊，可能年纪再大一点你就选择糊糊。
玉米糊。
就是糊糊它一样，它营养物质都在。
嗯，是
啊，你就用那种可以打得很细的那种豆浆机啊什么的哈。
嗯，
把它做成糊糊，它的营养素够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下降的那个坡度会比较缓。
嗯，
缓慢啊。
嗯，
吃点软的很有必要。
对对。
不能吃硬的。
是，吃软一点。
嗯，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这个膳食指南里面就强调要合理安排饮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嗯，
就是整体的，比如说我们水果我们可能是没有牙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是把它切成碎块，
或者是打成那个果汁。
果汁。
嗯，
然后所有的东西你想得到的食物都可以变成糊糊，变成一种汁来吃。
是，
它不影响我们的吸收。
嗯，
但是呢就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可以就是多放一放， 他这口腔里面有很多酶可以分泌出来啊，不要着急。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条呢是重视预防营养不良和贫血。那么像钙这些营养素，钙、铁、锌、硒、碘哈，这种吸收，如果按照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只要我们经常能做到用这种方式吃糊糊啊，吃软的，我们基本上都能够有保证。再一个呢，就是多做户外活动，维持健康体重。因为我们讲了，就是说，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那个宝塔里面都讲了，每天要有6000步的运动。运动对于人，你除了营养以外，它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运动除了能够让我们，这个肌肉啊、骨骼啊、这个氧的呼吸啊，整个它不同以外，更重要的，它能够分泌一种叫做内啡肽，是一种让人很快乐的一种激素。我们活动过以后，经常会觉得比原来不活动会轻松，
是
会觉得比较愉悦，有喜乐感，所以运动很重要。只要能够运动的话，尽量都要多到户外去运动。
是，所以有句话也说啊，生命呢在于运动，要多动。
活到老，我们要动到老。
是，动到老。
这个是在饮食上膳食讲的四条哈。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特殊的年龄阶段，我们就用特殊的方法去合理的平衡我们的膳食，保持我们的能量平衡和营养素的平衡。当然那个水盐平衡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盐不能吃太多。
对。
然后脂肪要尽量少吃，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体内已经有了很多的垃圾，
是
胆固醇也会比较高，油要少摄取，盐要少摄取哈，对保护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呢是非常必要的。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还要用特殊的方法保证我们的能量平衡和营养素平衡。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爱关怀，心磁场，让我们坦然接受爱，用心付出爱。
爱心号码13229966122，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拼音.net。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保持我们心情的轻松和愉悦。
这是非常难的，
这个
特别是到了老年。
到老年，尽管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体力、反应能力、的嗅觉、我们的听力各个方面的能力、视力都在全面的下降哈。但是我们要靠主得胜。真的就是说活在世界上，饮食只是占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即使我们的饮食营养很全面，能量是平衡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情不好的话，它给我们带来的一定是更多的负面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对老年人。
对对对，
因为人活着就是一个希望嘛，可是人活到这个老的时候呢，就会自然觉得希望已经没有了，
但是
社会已经不需要你了。
对，
好像你在哪里都是一个多余的。
对对对，从社会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退出社会了哈。
对，
我们已经把工作也放下了，甚至我们的子女也觉得我们老了，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关注好就行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确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依靠着主， 在走向未来的这个道路上，肉体的消亡并不代表我们的生命的结束，
嗯，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大的一个指望。
是
是，
因为真的我是从我母亲的身上就看到，
嗯，
一个基督徒他和非基督徒真的在精神上面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嗯
嗯，我的妈妈虽然年龄不是很大哈，80多岁，但是她
也很大了。
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吃了很多的苦，
嗯，
所以她的身体就不是很好。
嗯，
然后一直是一个人居住，她就很喜乐，他也已经充分的做好了走的准备，
回天家的准备，
回天家的准备，
嗯，
都是抱着那种很喜乐的心情去看寿衣，
嗯，
买寿衣，去看自己的坟，然后坟上面的墓碑写的是主来复活，
哦，
真是在墓地上是让人很眼前一亮的。然后他每天就是还弹琴，就是手指头会动嘛，我们知道我们手上有经络都经过这个上面，那他这个手指头动了以后都能够促进他的整个经络的这个通畅，
对，
嗯，然后他只要唱歌他就很喜乐，
嗯，
然后呢他还把他的房子让出两间来，有两个团契小组，那么大家每个星期去两次，
嗯，
那这个两次是他在家里就能享受到弟兄姊妹带来的这个主内
的
快乐，
团契的美好，
团契的美好，
嗯
嗯，
是一个很喜乐的妈妈，嗯，
对对对，日本有一个医家。他在7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人你精神上很愉悦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分泌出一种叫做贝塔内啡肽的激素。
嗯，
那么这种内啡肽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会让你充满快乐和
神清气爽，
神清气爽的那种东西，
嗯，
它甚至比我们知道的毒品带来的那种还要强5到6倍。
哇哦，这个正能量真大。
嗯，这个呢，就是说，当我们心情很愉快的时候，
嗯，
大脑自然就能分泌出来的。也就是说，神创造我们人，是让我们依靠它，自然的获得这样一种激素。即使是我们的身体不好了，眼睛不亮了，耳朵不灵了，嗅觉不行了，腿脚也不便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靠主得胜。
是，太好了。
嗯，反过来呢，当我们心情很不快乐的时候，
嗯，
我们的身体就会分泌出很多相应的毒素，它是会让你很沮丧，很没有力，
嗯，
然后很痛苦，没有指望。甚至是末日的那种感觉，
嗯
啊，那么像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只要放纵自己，去让自己不开心、不快乐，大脑就会分泌出来的。
哦，
嗯，
所以要保持开心的心情。
嗯
嗯，
所以我想，这个保持开心的心情，真的不是人可以做到的，
一定要靠主得胜。
嗯，
人的肉体的衰败是必然的过程，
没错。
但是靠主得胜，我们才有。
喜乐的心情，
就是，喜乐的心情，
嗯，
是
嗯，还可以多听爱心的节目，听了呢，让您的心暖，暖您的心，
是，嗯，这就是我从基督徒我妈妈身上哈，看到的，就是面对死亡的那么样一种乐观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
嗯，
她实际上她已经都走不动路了，就从家走到。大院门口的那个能力都没有了，
嗯，
但他还是很喜乐，而且周围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喜乐，受他的感染，
满足的喜乐，
对对，所以就是说还是
有主真好，
嗯，有主真好，
嗯，
主说要常常喜乐，我再一次说要常常喜乐，
是是，这是经文的教导。
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身。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一生都过来了哈。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社会经验，我们有社会生活的智慧。然后我们离开工作，离开岗位，但是我们不离开社会。在我们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晚辈和有需要的人去分享我们的经验，
是这个很重要，
发挥我们的作用。
嗯、对对对、嗯，鼓励年轻人把经验分享给他，帮助年轻人成长。
对对对、
嗯，所以呢，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价值、没有用了。
哎，价值大着呢，我告诉你，
对对，
很大很大。
对对。
其实我在这也想到一位我们在前不久去采访过的一位98岁的
梁婆婆。
梁婆婆，对，98岁梁婆婆，她也是我们良友电台一位非常老的听众，
嗯，忠实的粉丝。
对，她住在老人院，这个老人家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她这么老了，可是她至今没有坐轮椅，就是她每天宁可拄着拐杖，就慢慢的去走路。他也不愿意去做轮椅、
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对、
嗯，
然后他很喜乐、嗯，他每天念叨的都是，期望主再来啊。每天想的就是他要为教会祷告啊，为别人祷告，为他自己的家人祷告。
对呀、
啊，嗯，
多么美好、啊！
而且他这么老了，他每天还要读圣经，
嗯
嗯嗯，
听良友电台。
很美好的生活、
嗯、
啊，
是。
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是有老年人的话，我们真的是鼓励你要好好的信主，好好的信靠上帝。
嗯，保持喜乐的心情。
对，
这是第二个方面，要保持心情的轻松愉悦。
嗯嗯。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说，大概是有1/2的比例会患上慢性病。
嗯
嗯、
或者是这慢性病甚至是比较严重的，是需要有人在旁伺候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平衡膳食，第二个我们注意清除我们的淤毒。
排毒、
那个很重要，就经常的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出出汗，然后去刮刮痧，不要吃的太胀太多太拥堵啊。再一个呢，就是慢性病呢，我们也注意除了控制以外，要注意我们膳食当中要给它足够的营养素，让它去在某种程度上做一定的修复。这个比单纯的那种治疗和控制要重要，因为治疗和控制以后，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提供相应的营养素的话，它的那个炎症那块发炎过的地方会不断的重复的再发炎。
会有一个循环。
对对，
所以就是说在膳食里面去摄取这些必要的营养素。
对，因为用流汁的方法，吃糊的方法，它其实营养素都能够有相当的保证。只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要用相应的营养素的那个膳食材料。
是，其实很多老年人是比较喜欢用药物的，因为老年人不可避免你的身体就有很多的疾病。
对对对，
于是很多老年人就很相信药物，每天就是依靠着药物来过
日子。这个也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就是说药物其实是药三分毒，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老年人他的胃容量已经是非常有限，消化力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们拿这种非常有限的容量和消化力去装药物的话，它就占据了我们营养素这个正常膳食的那种空间和消化能力、吸收能力，那它就有一点可惜了。
对，
实际上药物还影响我们吸收，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它的那种有毒副作用嘛。
是。天禄呢推荐一种药，喜乐，喜乐乃是良药。
对，
喜乐的心是良药，
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使
骨
枯
干，
使骨枯干。
所以要保持一颗喜乐的心。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每逢周三，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关于老年人这一个特殊的人群，我们需要在营养方面、膳食方面，还有特别是在健康生活方面，我们要注意哪些。
对，
那今天谈的最多的呢是到了老年了，我们更加需要保持一颗喜乐的心，
用坦然的心去面对我们未来的路。
没错，那所以讲到这个老年人这一块，我发现我们的海洋老师其实讲膳食讲的非常少，讲的营养呢也讲了一点点，但是讲这个要喜乐讲了很多。
对对，
其实无论是人生哪个阶段，我们都要喜乐，那特别是人到老了，在这个世人看来已经毫无希望的时候，我们更要喜乐。
对，
是
能够保持这一颗喜乐的心，我们就需要依靠上帝。
是，
祝老年朋友呢老当益壮，并且又要保持一颗喜乐的心。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天天充满你，愿主的爱。